我是记得我反正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小学的是语文还是什么课本上就说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嗯、
对，那那个时候是当那是那
批判刘少奇的，
对对，那那时候好像那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是的，
嗯，
是的，如果当时都租船的话也绝对没有造船的这一这个行业了，就
哇，就是说还是自力更生，然后一定要就那其实那时候确实中国是明显的受到了这个
对
这个打压的，
制造业对一个国家来讲、嗯、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
嗯、
这个其实以前我们没有特别的领略到、嗯、那到现在这个情况呢，我自己的认知啊是觉得说制造业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嗯、我觉得欧美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你像 Trump 他一直说的是要 bring back the manufacturing to the US Right.
Yeah.
对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包括现在芯片当然是有其他的问题在里头了，还考虑在里边，但是一个制造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关于芯片啊，这个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点，美国人现在就是特别不愿意、让中国人再进一步的在这方面的这个增长，或者说呀，
对，
那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我对这个不太了解，这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这个、嗯、我只能引用别人的一些看法。其实昨天我不知道是哪一期的这个经济学人 Economist
嗯
这个杂志这一期应该最近一期的吧，他讲到就是说这个政策高科技的这个相互的限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限制，这个 Economist 这个杂志呢通常是比较偏右的，
对
OK、嗯、那他在这一次这个文章里头呢，他其实是立场是有点不一样的，跟你我了解的这个立场是觉得有些不变化。
其实那天发来的那个、嗯Wall Street Journal 也是、uh-huh. 一般来说他这个立场上也不是那么替中国说话的
一贯都不会的，
对
对,
对，
他原来比较右的，
对，但是这一阵子啊就这段时间，
对，
我不要说，我顺便说一句啊，就想哪说哪，我舅舅当年啊在美国上学时间长了，
嗯，
回到中国之后呢写这个中文就不写不好了，
嗯，
他就把这一阵子这个阵就写永远写成这一帘子，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一帘子这个美国极右的杂志现在好像
其实这个他也是我觉得也是客观的吧，就是说你在讲这个芯片的事情，就是说这个 Economist 这个杂志他最近学人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实就对美国的这个科技封锁是持有批判的态度的、
嗯、
批评的态度的、那他就是其中举的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说这个你进了半天华为不是照样做出来了，你进了半天这个 EV 不是照样做出来了，而且是越做越好，所以呢就说你不能说中国的 EV 没有任何科技含量，都是照抄来的、
嗯、
那这个我在听另外一个朋友讲说到东南亚去开中国的这个 EV versus Tesla， 他开了中国的这个 EV 以后，他就是说这个差距不是一档两档三档，那这个差距不是说是 Tesla better than Chinese UV， 他是觉得是中国国产的 UV
超过，
他说一旦你开了中国的 EV 以后，你不想开 Tesla， 这个是他的，我没有 either one、
嗯嗯嗯、但是我记得你说你要再买一个新车的话、
我可能要考虑，
你可能要考虑，
对，我要考虑，对，
你就
讲到这个，其实就说就另外就讲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些文章哈，这个还更早一点了，他就登过一篇文章。这个就讲这个，其实说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政策，其实它是想 de-risk， 对吧？
对，去风险化，
去风险。然后呢，这个还有其他的原因在里边了。那最后，《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结论呢，是说你风险去不了，
嗯，
因为就是说，中国制造有好多东西在那里，你不可能全部搬走，
嗯、
对吧？
嗯，
你就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这一个东西是你不可或缺的，那就变成你的一个 critical path， 你这个 bottleneck， 你这个风险都去不了。你把所有东西都造好了，因为一个飞机都造好了，一个航空宇船这个飞船都已经造好了，就差一个螺丝，
涡轮
的距离，对吧？你就上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说，这个 de-risking 你没有 de-risk。然后呢，你唯一做的事情呢，其实是把这个供应链搞复杂了。成本增加了，
成本增加了。
对，那最后他那个结论呢，就是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当时的一个结论，他就说最后就说美国人这个开的车这个可能就是价高物次，中国人开的车就是这个价低物美，对，物美价廉，所以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他当时做的一个结论。那其实这个结论呢，跟我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事情的了解的这个推算呢，是基本上不能说我很聪明，但是我很高兴他跟我讲的一样，
就是你聪明了。
不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你们 de-risk 是不太，也就是说你差一个东西。We're going to de-risk， 对吧？你 de-risk completely， 那你现在做不到。所以你要真的做 complete de-risk， 那可能是要 take a lot of years， 对不对？
对，如果要完全这个做到去风险的话，那就要就是旷日米久。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真你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世界今天啊，你就是再不想让它变成一个地球村，它也是已经是个地球村，在，但是当然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政治啊、军事方面这种阻碍在里面。我们还得进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记得啊，我很多年前，我好像以前也讲过，我在一个什么报纸上，一个外文英文报纸上看到一个广告，上面是一船越南，那时候是越南难民，大概哈。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海关上，李传难民打了个牌子说，我们保证啊，到了澳洲不会努力工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时候的对这个澳洲对这个这些越南的难民来这个的抱怨，就是说你这些人啊来了太辛苦，就太努力，然后把我们工作抢走了。这个其实这是一个这个话题，其实是蛮不挺不地道的啊。但是呢，事实人间这个世界就经常就是这么运作的，就这么走的。那永生刚才你也讲哈，说你们公司的这个产品，我们就说的具体一些啊。你说你们公司的产品现在远销世界各地啊，包括像什么南美洲、什么墨西哥是吧？你跟我说说你们在这个销售过程中是。就是中国人是不是自己也是像那船越南难民一样？
当然是这样。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碰到的一些这个难题，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公道的一个价格，在中国
啊，
到了这个其他国家以后呢，太低。太低，质量是一样的，不会比其他地方，我们做不出来两样的东西。你要说是一个产品做成两样，这个还是一个技术，我们不具备这样能力。所以这个其实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讲是一个挑战，这个就是内卷嘛。所以你说现在电动车卖到欧洲去都卖的比较贵一些啊，对吧？在国内比较便宜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国内市场太卷了。这个其实这个怎么能够把这个市场理性化，这个也是一个话题，也是一个需要做的工作。那就是我们到国外去都面临其实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刚才也聊到中国企业出海，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很多人都在做的事情。我不担心这些中国企业在国外能不能生存下去。我的担心说生存太好，你引发其他的政治问题，对吧？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人这个做的东西，这个质量又好，价格又低，然后呢，这个连轴转，其他这当地的人的习惯不这样啊。这个一个礼拜放五天假，这个一天工作两个小时，喝茶两个小时，喝咖啡两个小时，然后再吃饭两个小时，差不多就该回家了。中国人做起来这个是连轴转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就既然说到这个中国这个劳力的问题啊，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包括一胎化啊，然后这个孩子现在有一种说法，现在的孩子你以前你在中国做最热闹的时候，那都是以前的人口红利下的人，那今天这个孩子都是独生子独生女，那他是不是也想我是你看没看到这在你看没看他也我也要吃两个小时喝两个小时茶。
他不会喝两个小时茶，因为一般的这个企业不会允许你这么做，但是他干脆就不来了，就躺平在家，对吧？我觉得是这个家庭这个情况比较好的这个家庭孩子特别容易这样吧。如果是我是他们的话，可能我也会这样，对吧？
对，
这个你想想看，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这个这么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分一套房子或者买一套房子，对不对？
对，
那现在就说等你这个大学毕业以后，突然发现说你家里边几套房子。这个条件再好一点呢，这个有还有阿姨在家里边这个
伺候你
，对吧？再差一点嘛，这父母伺候你，对吧？我凭什么去工作？我工作跑好远的地方，然后呢这么辛苦，
拿这么点钱
，还要如果说不在这个自己的家乡，你还要租房子，租的房子又破又烂又旧，这个都条件都没这么好。我干嘛工作呀，对吧？我就做守着我的这套房子，我轮流住啃老，然后或许出租一套，那我就可以活得很好了。都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个有钱了以后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但是在你这个层面，你在招工的时候，是不是今天已经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
招工比较难了，
比较难了。
其实那天看曹德旺的这个，他也有同样的问题啊。
OK，
这个前几年我们到一些这个大学去招生的时候。这个学化学的都不愿意做化学，他们都愿意勤恳去做码农，做这个前几年嘛，当时这个还比较好，那现在可能稍微差一些，但是有好多人宁肯说他没工作，他也不来这个化工厂来做，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传统企业其实是有挑战的。
那就是说，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哈，你刚才说的这个担忧，所谓的担忧了哈？就是说，你不担忧中国企业能不能在外面能不能混下去，而担忧在对方接受的一方，这些比方说南美洲的国家啊、东亚等等啊，他们怎么样来反映这个事情？那这个说法是不是随着中国的这个劳力市场上不如以前这么有红利，会自己把自己化解了？
我觉得会淘汰一些吧。这个淘汰一些这个不具规模的，这个经营情况不太好的，这些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兼并啊，或者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会脱颖而出啊，对吧？他可以做得更不错一些，待遇更好一些，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更好一些。这个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像我们这家公司，我们这个老板其实是非常这个很年轻，75年76年的吧，是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化工大学吧，现在应该叫。他自己开的工厂，然后他对这个人才的培养非常的这个就非常的
重视。
其实就是说，像很多民营企业现在都是这样，非常的重视这个，给他们很好的条件，给他们很好的这个资源，让他们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其实也是花了很多这个资源在里边。
他是这个浙江当地人去北京上的学，还是说
他？当然就是这个，我们没知道他的
钱、啊、
他没钱，当然他
就白手起家起来了。
对，他这个没经过刘总的同意，这个讲讲他大致吧。其实应该他的父母是从这个江浙一带到新疆去建设兵团的，然后他应该本人在那边出生的，然后这个上了大学，在北京上了大学。完了以后呢，偶然的机会，因为他学的是光固化学，然后他就到了这个毕业以后到了杭州附近一个工厂工作，然后就自己这么三个人两个桶这么搅和就开始卖，就慢慢就做大，做到今天这样一个
30万人400万个桶。
对呀、
啊，好，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所以你说你这个公司这个刘总，你说你在这边有一年多了是吧？有，
对，
你这个是你的比你小的老板啊、
是的，
他就是自己没有任何的资金，他就自己这么就靠一开始就基本上从打工开始做，大学毕业打工开始做的，
对，
能做到远销什么墨西哥的这个产品，
对，
不得了，
对，
那他你再讲一下，他是为什么就把你这个老姜老老就请 姜是老的辣哈，把你这个辣的老姜请到他公司来，请他是怎么找到你的？
也是通过他自己的一个员工吧，这个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觉得说公司走到今天这一步，做到这样一个规模，要怎么更上一层楼，这个要实现一些蜕变，要做到更大，要做开拓新的业务，新的
这个其实是特别，不光是中国人，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自己就是父母店啊，就是 mom and pop 这个这样店起了起家的这个，或者家庭这个自己起售没有投资这个店，这样的生意的话哈，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要变大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
是的
特别难。
对，你一般就在中国大陆差不多做到这个五六亿七八亿的时候，这是一个坎儿，因为就是说这个你到了一定规模。你一定要用一些这个
不是舅舅的人，不是外甥的人，
对，你要用对该用的人，要有 structure， 要有 process。你这些东西，因为就说你很多事情做完了以后要 scalable， 所谓的
对，你要能够扩展、
扩展，你不能扩展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作坊，
就是一次呀。
对，那这个其实美国公司做的最好的就是它的任何事情它都可以这个拓展，就 scale up， 一个办法。然后就 copy and paste 到不同的地方去，他一直把它做起来。这个是这个，我觉得美国公司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应该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应该是美国公司。所以就是说，这个企业家他有这样的想法，那刚好在他的团队里头有一个我曾经在另外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的一个销售，他就知道这个企业家有这个想法，就把我介绍了给他，然后就谈了一下他的一些想法，他也知道我的这些背景，但是因为我一直在跨国公司里面做，应该算做的还可以，所以呢头顶上有些光环，可以出去忽悠一下别人，但就说这个也还是要做一些实事儿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说这个他有他的这个诉求，那我觉得说这个那就可以有一些合作机会，是这样。
那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讲些具体的，他当时的瓶颈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方便？
我觉得当然没有什么绝密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说你做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你的各个但不是我这样这个能他我来了以后他才知道啊，其实他在那之前找了这个好几个咨询公司，包括这个 Boston Consulting， 包括这个
wow.
Deloitte & Touche， 包括这个还有另外Rollenberger。这些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这个公司
咨询公司，
帮
他自己讲英文吗？这个刘总，
他懂英文，但是他不会说，这个说的比较有限一些吧，但他非常好学，每天他都会要看书，他看各种书，哲学的也好，历史的也好，还是这个管理类的也好，他会看很多书，所以他知道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吧，他就知道这个你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要细分你的市场，你要这个优化你的市场，你要优化你的结构，你要优化你的产品，你要优化你的整个流程，怎么做比较合理？这其实有很多理论。但更重要的是说这个理论要落地，这个其实比较重要，怎么去要求这些事情，那这个其实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对于你的工作习惯跟你工作作风，包括公司的文化都要有些影响，这个
要有挑战，
有挑战，你要真正做好其实是比较有挑战的，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做大了的成功公司做大的比较少，多半都会在某一个地方它就会消沉，对吧，这是有它的道理的，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企业家他是自己有很多这个创新，有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希望能够突破自己，而不是突破其他， 这个是一个、
啊、非常难得
啊，很难做，
非常
难
能可贵的。
对对对对、
嗯，所以你这个刘总是不讲不怎么说英文，但能看懂英文，
对，
是吧？然后他对于
看没问题。
你说他也来过美国？
对，去年夏天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来转了一圈，芝加哥、明尼苏达，还有很多其他地方转了一下，
见了很多同行同业。
对，见了几个同行同业。当时他有这个想要拓展到美国拓展业务的一些想法，这个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但看完了以后呢，可能各种因素想了一下，他后来还是决定不做。第一个呢是这个中国的制造业，美国的制造业。没有，就说的客户，我们的客户都不在美国，
okay.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那第二呢，这个
就是你如果东西做在美国、
啊、你要卖到墨西哥去，
对
对，那你还不如到墨西哥去
做，你就找个工厂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的人工特别贵。那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芝加哥了解到啊，就在那个时候，可能现在更高了，因为有 inflation 嘛。
嗯、
那个时候的一些工人，就一般的工人，一小时都是差不多$20。
哇、哦！
所以这个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是很高啊、当然就说，如果做得好，有买家在这里，你还是其实可以赚钱。
嗯。
啊、只是说可能我
赚的少，
你如果是对对对对，你还是如果说能赚钱，还是可以在地方赚。但是呢，就是说你的客户都不在这里的话，就没有啥意义了。你不应该就不一定要建在这里。
那像这种每小时，比方说$20的这种工人，如果我在苏州请，如果我在江苏省的一个县里面请，
嗯，
多少钱
？Fraction， 可能就是一两块钱吧。一个小时，我觉得
哇、wow, yeah. ，那没法，那不可能竞争啊，就是，
那是当然了，那当然， 但就说这个美国这边的固定资产的这个，比如说土地，要便宜一些，但是呢，这个 buildings。are more expensive、
嗯。okay, okay.
设备我忘了，这个我觉得很多设备都是这个世界通用的吧，可能应该是在中国和在美国都差不多。
不多，
但就是这些差异在这些地方，其实挺有趣的。去年我们在 Minnesota， 在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我一下忘了，就在靠在这个 Lake Erie 还是哪里的旁边？
伊犁湖啊、
对，
五大湖区。
他们也有招商局。
啊，他们特别欢迎你们来
啊！对，这个说这个他们这个当地政府、这个州政府、联邦政府都有一些 grant， 去这个吸引这个外头的
外资
到这里的吧、嗯，还带我们去看了好多这个地。就他们也有这个园区，他有一些园区，他其实是把原来的老厂后来搬走了，再重新把它这个 set up， 然后说这个地你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优惠价格卖给你，等等等等，很漂亮，很好，所以
是差一点儿，没有，就当然最后权衡之下觉得还是不有风险是吧？
就是你客户不在这里，市场不在这里，因为就是制造业好多都
不。对不起，能不能发展客户啊？在美国，
我们这样一个小芝麻，怎么能撬得动这么大的这个寰宇？
寰宇是谁？是什么？是杜邦？是什么？
不是不是，这个就是你整个这个生产这个工业不在这里，比如说化妆品生产
啊，
它都不在这里
啊，
它都在其他国家。
对 对，
欧洲还有一些，墨西哥有，南美有。这个中国大陆有，但是呢，在美国基本上就没有，因为它全搬走了。
所以让美国更加伟大，这个口号只是一个，就目前为止，从这个层面讲，只是个口号。
他也不完全是个口号，我觉得他你要抓重点吧。如果说我是这个管事儿的人来讲，我肯定抓最重要的，对吧？这个就是从各个角度，这个附加值高的，这个量大的，然后这个政治上又有安全性的。那你选择当然是从这个芯片开始了。对不对？那完了以后，你可能说汽车，你这个丢不掉，因为这个是雇这个劳力密集型的，有很多人， 对吧？
对，
你其实说前一阵不是 US Steel 要卖这个 Nippon Steel 来买，那这个犹豫了，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做决定吧，也就是这个还是觉得说这个钢铁公司钢铁业落到了外国人手上还是觉得不安全，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你说做化妆品的，我们做化妆品的，我没有这个刚才介绍，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个 OK， 你用不用，用多少，用什么样的，这个都不会是一个国计民生的问题啊，对吧？还没到这个高度，所以呢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那个完全就是一个经济一个成本决定，一个管理决定。
对，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看过曹德旺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那个
什么工厂来着？
对对，美国工厂，
美国工厂。对，
那电影还得了很多奖，然后还把奥巴马请去给他站台。那里面说了很多事情，都是非常有意思，都是这个很说明问题。那当然，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应该是吧？可能
对
呀，反正一段时间之内了。那现在应该。这个局面还是如此。中国人即使有钱能够到美国来，也存在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买家在什么地方工，特别是这个人工和这个整个的这个
对
我 infrastructure 他们是应该说是有的，是吧？
对，
这地也有，然后器材也有。
对，对，曹德旺因为他的客户都在美国，他三大车厂都在这里啊，
所以对他来说其实是他也做了，然后他是应该这样做的。
是啊，是啊，他都美国的这些汽车公司，他都可以是他的客户啊。这三大厂，然后再有日本的、韩国的，都可以做，都是他的客户啊。
但是我那个电影我也看了一段时间，他最后他是决定不玩了，还是
他还是在做，
还在做
，他只是有些挑战吧。昨天我在看他的是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是有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非常你看他那个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能感觉出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人。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中国人这个水哈，这个李小龙也讲这个水，曹总就是一个水人，他是 对无缝不入，
适应性无缝不入，然后
有韧性，
对，有韧性。
你看那个面相就是韧性，是韧性的，有意思。OK， 这个英。我们这个英文叫 putting you on the spot， 就是我再说回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你觉得啊，这个其实
没事，我可以脚下踩油跑掉，
脚底抹油，
脚底抹西瓜皮儿，
对，就是这个问题是没有解的，我知道没有解，就是你认为我们说中国制造这个东西它。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80%的东西，我随便想，可能更多，可能稍少一点，不会太少，都是 made in China。
对，
呀，
对。
然后呢，我来都稍早一点，那时候还偶尔还能看到，一开始很多人看到说，哎，这个 made in Korea 是吧？
对。
然后呢，这个 made in 台湾已经没有了。
对。
然后呢，再后来基本上就是全都是我们在美国的大多时间都是 made in China。
对。
那这个 made in China 这个东西。将来是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会还是有很多，当然就是说这个毫无疑问，就是很多低价值的这个附加值的东西会，
纺织品，比方说衬衫之类的，
会转到其他地方去。这个是一个。那另外政治上的问题也是一样。那因为我有一个认得的朋友，他在。在是美国的一个就比如说我知道这个沃尔玛，比如说他这个以前在沃尔玛卖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那现在因为有政治上的问题，以后只要卖到美国来的，他都尽量不要用 Made in China， 要 Made in India。
OK，
这个是有些是成本的问题，有些是政治问题。对，但是呢，沃尔玛它在这个它在全世界都有它的网络，它的这个零售网络或者全这个叫 wholesale。
对。
他还会在中国，对，他还会在中国 source
买
东西，然后呢卖到那些国家去，所以呢 ，made in China 呢，还是不一定在中国，在美国在看得到很多，但是在其他的地方还会有。那再加上说，有很多 made in India 或者 made in Vietnam 或者 Malaysia 这些东西， 有很多东西它的这个
sourcing
它的一些其他的东西是 made in China、
嗯、
所以呢你看不到 made in China 是 a lot of things are made indirectly in China，
就很多东西其实是间接的还是在中国制造的。
对，你因为有很多原材料、嗯、你不可能说这个或者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材料，
嗯，
你不可能到每个市场去开一个生产基地，因为那个生产基地它的需求量不大，你没有这个 scale 去 justify 赚钱，你也没有这个 capability to set it up， 所以呢最后你还是说变成了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像这样的一些 case， 你如果是一个国家不大的、
嗯、
那可能租或者买
对
你讲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什么都要做，那我觉得越南没有这么多人、
嗯、
人口不够、嗯、印度可能可以，但是要好多年。
有意思，对，就是我有时候说你要是自己一个村里头说我们要做一辆汽车出来、
嗯、
一个村人是做不出个汽车，一家人做不出一个汽车来。
你可以做一个壳组装，但是原部件你要到其他地方去买。
对，你的这个机芯，你的什么发动机等等的这些东西不能。那同理，就你要说一个小的国家，一个小的市镇也好什么样，他要做一个产品出来，他就不如这种大的，你刚才说 scale， 就有 scalable， 就能够拓展的。这样的厂商或者这样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制造商国家，嗯，能够做得更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我现在呢和永生聊的这些事情，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有意思。但是我刚才永生问我说，是不是有听众会打电话打进来？我说其实是有，但是呢，我就是本人不才，不知怎么接这个电话，所以一直如此。我向大家保证，我以后会努力学习，然后能够接听这个各位听众电话。永生，我们前两天聊哈，你说这个除了像芯片啊，像电动车啊，这些这个中国的，其实我不叫尖端产品吧，至少是中国人做的很多很善于做的这些产品。那今天呢，全世界特别是欧美这些西方国家，对于环保这个事情非常之重视，那他们也有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啊，不管是哪个党上台，都这个事情都可能都是很重视。那你又讲呢，你说其实这个中国人在这方面做的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是的，
是吧？
嗯，对。其实最明显的感受，其实这个如果这个你还在国内住的话，就是这个空气质量的改善。虽然这个国内的空气质量还是比不上这个还是有很多需要
发达国家
对吧？
对，
发达国家这个比如说洛杉矶，但洛杉矶你如果往沙漠那边走也不太好，也是有雾霾。
不，我插一句，我记我这个、我是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说17世纪有一个西班牙人，骑着马，骑着驴或者骑着马，那时候应该是马，走到洛杉矶，这个洛杉矶是算是个盆，我不知道是不是盆地啊，反正是这一片嘛，平原吧。他说他在写的书里就描绘这个天上这层雾霾。
嗯，
那时候肯定没有工业，所以其实洛杉矶这个大家觉得空气不好，它有自然这个现象，有时候是。
对。
但你接着说，就说这个，当然确实今天洛杉矶呢，这个环境比这个70年代是要强很多，也是因为美国人努力。
对，当然跟工业是有关了，跟这工业制造。对、对，这个其实应该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国内空气质量最糟糕的时候，
最差的时候。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也在做个打算，说
逃了。
对，因为太
脚板抹油。
对，到了冬天，这个实在太难过了。这个在上海，我们现在住在上海。后来慢慢好转，好转了，还不少，所以呢，就是这个可以忍受。
那有多大成分呢？是大力治理，当然一定是两边都有。还有多大成分说中国在制造方面它不像以前那么火了？这个机器不是转动那么拼命？
其实这个改善在前几年就开始，在疫情前就开始了。 所以不是那个时候经济还是活力还是很强的时候，所以不完全跟这个相关了。那个开始这个治理的时候，其实这个政策的要求是非常严的。这个变成政府官员的 KPI， 那他执行起来就
非常努力了，
非常努力的，这个非常这个
对，这以前
是
GDP、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很要命，对
对，所以像这个做化工的，我们做化工的吧，其实我们做精细化工的没这么危险，没这么多污染，但是呢，我们在做化工的
哦，你是做精细化工的哈？
对，我们算精细化工，我们不算大化工。
嗯、
这个做精细化工的就是后边的了，这个尾巴上的。那我们就有很多这个感受，就从安全啊、环保啊，这个有很多要求。你的排污啊，你的这个安全的一些规范呐、啊，它有很多要求。而且它会做这个定期不定期的这个突击检查，也有员工举报，这个。很多事情呢是这个民不报官不究，那现在说这个民也报官要究。
哦，对
所以就
我在化工厂里，我这没有污染，那我自己第一工人第一个受损害。
对，所以我们像工厂里边的这些有危害的气体，我们都要做经过处理以后才能排放出来。然后我们的这个生产用水的必须要这个排放之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否则不许排，他会查，而且有很多现在这种监控是这个 online， 就是他的实时监察，他实时看得到你工厂里边在发生这一方面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是从这个我们做工厂制造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是做了这么多工作在里头，但这个这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当然最后就会对最终的结果会产生影响，这是很自然的。这个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你是讲的环保，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新能源的这些东西，对吧？风电也好，太阳能也好，这个锂电池也好，这个它在这个取代传统发电，叫电力发这个不要点这个碳火发电的这个
对火力发电
上它起的作用，这个肯定是对污染有影响的。那这方面我觉得是所谓现在不叫新三样，也是闹得很厉害的，这个就跟这个相关的吧。因为这个你出口
新三样，你再给大家说一遍，新三样
就是不是，这个是太阳能电池这个锂电池，还有这个电能新能源车。风力发电是新能源，但是不算新三样，因为风力发电也不可以出口。你在当地做就当地用，
你当地的风。
对，你这个太阳能的这个芯片可以卖，也出口的，这个电池也可以出口的，还有汽车新能源车也可以出口的，这三样，那我想这些都应该是比较这个国内做的比较多的吧，这个推的比较厉害的。就是说你刚才讲这个国内的经济，其实就是说经济好与不好取决于你做哪一行。
OK，
整体来讲，我觉得说这个中国，你在期待它每年10%的增长是不太可能。
对
，OK， 曹德旺那天讲说2%最好。啊，但是就是说你做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行业，就有不同的这个前景吧。这个，那你像这个出口美国比较多的，以前做纺织品的，或者做玩具的，做其他这些东西的，我就相信对这些业绩会压力比较大。但你如果是做其他的新能源车的，做这个锂电池的，或者做前几年做手机的，这些我觉得都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看你在哪个行业。当然整体我觉得说没有以前增长这么多，但整体以前的增长很大程度是来自于这个基础建设 infrastructure，
那
还有房地产。
对啊，
对，当然就是说 infrastructure 这种还有房地产，你的这个你会带动一些其他的制造业，这个会受影响，这肯定会受影响。但是你做其他的 那你就要找到其他的机会，但就是这种机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上去的，你要有一定的这个能力，要踩准了点，你才会有这个机会。做这一些的就应该是机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记得你说这个，实际上中国在这些方面，这些技术上是不弱欧美，而且是要超
领先的。
这个是要不是指导，不是中国老说要弯道超车，其实弯道超车是
那已经超
了，
没什么好车的，
没什么好超的呀。但是要直线超车，
对
吧？
对，所以这就是风电。你现在就是因为你用的多嘛，你肯定会比别人做的多，你肯定就会这个有了量才有质。对吧？所以你说这个风能也好，太阳能也好，这个电池也好，这个中国的市场最大，它做的最快。那你像我不知道是我这个对不对，我就我在哪里看到，好像也是这个《华尔街日报》上曾经登过一个，就是说中国每一年现在新增加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锂电池啊，这个、太阳能也好，还是这个风电也好，比美国现有的保存量都大。所以这个他就每年加这么多，那他肯定是这他会在这个是政府的投资了，他会拉动这个行业。那你在这个行业里边，那你就得益于这个投资了。这个政府的拉动。
对，而且很多东西啊，我也想到什么地方说什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小地方、小国家也好，或者小区也好，你一个产品做出来。你要投放市场，你要有回馈，你要有数据啊，这是个小数据。这个中国呀，它就是厉害就在这点，它这是太大。你什么东西，比方说这个特斯拉的车啊，就进到中国去，那它那个数据一来，就不是说三个五个的了，那不是
排山倒海。
排山对呀、
啊，你搂不住。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驾》。永生，上次我们两个聊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啊，这个其实我真是没有特别多想过。我们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当然啊，我们不介入政治啊，有很多人是这个说有说什么都有，但是呢，他在大的。我觉得它是超苏联的一个模式啊，在大的 infrastructure 上，它下了很多的投入了，虽然说那时候这个叫什么国这个经济很不搞的文革期间，这大家都公认的现实，搞得很不好，但是呢，它在就这种大的这个基础设施上的这个布局，
你这工业制造上，
工业制造方面，对，它是下了功夫的。所以呢，因为这个，你说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是得了这个利了，
应该有这个吧？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一个当时是要这么做，有这样一个远见这样做的，还是 so happen？
对，
这个我不知道。你看得到的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在成都长大，对吧？这个成都我父母都是当兵的，转业以后就到了成都去这个支持这个西南，应该是那个是算三线建设了，
对。
那在我们附近文革的时候，武斗打得很凶啊。那都是飞机制造厂，飞机这个坦克、小钢炮全出来了，对吧？那这个从侧面上来讲，你说他有做这个的，才打得起来，对不对？你没有的话就没有。所以呢，在这个成都只是其中的一个城市，它有很多这个先进做钢管的，有成都
无缝
钢管厂，
对。
当时我父亲去成都钢铁厂去组建这个钢铁厂，其实当时是想做成成都钢铁公司，跟这个重钢其实当后来是国内很大的一个这个综合钢铁公司，当时想这么做的。 那后来去了不久以后，就说下马，下马什么原因？就应该是跟苏联这个交恶了，就没钱了嘛。
嗯，
这个苏联人也
撤了专家了。
对、
嗯，
但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些工厂，钢铁公司也好，飞机发动机也好，还有飞机，那当时的我记得有什么132厂、420厂，有吴冶当时是这个搞基建的，钢铁厂有很多这个，那这个算是大工业。那除了这大工业外，还有其他的小一点的，对吧？
嗯，
所以这个做拖拉机的，做什么什么化肥的，做什么什么的，那这些这个应该在中国，我觉得都比较全吧。
嗯，
干嘛的都有。
这也说当时确实他的国策就是要自力更生，
要搞制造。
对，因为他当时确实那时候是真的受到了打压，那时候真的受到了围剿。
对，
在各种各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哈。
对，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他是勒紧裤腰带，他也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个东西呢是有规划的，是无规划的，我们现在不是今天我们的话题。
对，
但是它的结果是。一改革开放，这些厂都在，这些有而且训练有素的工人，
工程师，
对，工程师
管理，对，
这都在，
他都有，
嗯，
他都有，他不一定是最先进的，
嗯，
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
但是他能够学，因为
他
有知识，
哎，他做过这个嘛，
这就和你刚才也讲过的说。印度之所以一时半会儿，或者一年半年，或者一个，咱不敢说一个世纪吧，反正一半个世纪之内啊，赶不上中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应该跟这个有点关
系
吧，
有关系。
就是你有一个基础，虽然说你的这个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有很多这个其实粗制滥造的东西，
嗯，
但是你起码有这个，你起码有人见过，
嗯，
对吧？
嗯嗯、
有人见有以前我有个大学同学老师说有人见过大锅做茄子，也见过世面。
还有一句话叫。没吃过猪肉，我见过猪跑。
对呀、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有一些原因在里头的吧。
非常之有意思。嗯，对，而且你也有讲说，因为中国的是儒家的这个对于教育的重视也好，还是说。解放以后的扫盲，因为扫盲，我们都知道，其实国民政府就开始大力要扫盲，因为那时候当时觉得中国人怎么样啊？这五四运动以后就是如此。当然呢，这个新中国这个建立以后，也是继续的不遗余力的要进行扫盲，所以中国的这个劳动人口它是受了相当的基础教育的。那对于生产对于制作对于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对，
嗯，
对，对，这个其实在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这个《华尔街日报》那个记者20年前写那本书里边《Made in China》，
嗯嗯嗯，
他也这么表述过。
嗯，
这个关于这个前期早期这个共和国留下来一些中国制造的一些这个基础，以及有文化的这些这个产业工人。
嗯嗯，
就对后来这个7、8年以后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有意思。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这个1分钟时间哈，就是我们不管大家在海外哈我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哈，作为中国人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中国好，是吧？都希望中国有发展，是吧？这是不争的事实。
对。
所以呢，今天我也特别高兴啊，因为好多事情你这有声是点拨了我。然后呢，今天大家要有什么问题的话，给我写 email， 因为我还是不能接电话。但是呢，有声多谢。今天你明天有声是明天他们就要飞回中国了，所以今天晚上还拨冗到我们直播间来。
谢谢，很高兴，
多谢。好，就这样，
再见，晚安，
再见，晚安。